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4日星期四，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尔·约翰逊率领共和党议员访问美墨边境，他谴责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
America is at a breaking point with record levels of illegal immigration.
约翰逊说美国正面临着非法移民破纪录的临界点，他说在美墨边境亲眼目睹了边境灾难在所有社区造成的破坏和混乱。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新闻的内容。其他新闻包括美韩两国在南北韩边境附近进行射击演习，平壤就批评两国将地区推向核战炼狱。已故伊朗革命卫队将军纪念仪式爆炸案酿成95人死亡，伊朗当局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而美国就反驳伊朗的指控。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2024年台湾大选的中国因素。德国智囊机构说台湾选民担心被中国强兵投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率领大约60名国会共和党议员访问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他谴责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并且要求他采取强硬的移民政策作为支持拜登向乌克兰提供紧急战时资金请求的交换条件。共和党并且宣布将针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危机对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启动弹劾程序。
America is at a breaking point with record levels of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today we got a first-hand look at the damage and the chaos the border catastrophe is causing in all of our communities.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美国正面临着非法移民破纪录的临界点，今日我们亲眼目睹了边境灾难在我们所有社区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他又说这里和全国各地的情况是不合理的，又说感到痛心和愤怒。单是上个月见证了有史以来最多的非法越境的情况，这个彻底的灾难一场浩劫，而更悲哀的就是这个是总统自己设计的灾难。他又指责拜登总统对我们国家安全和主权面临的严重威胁负有责任，这些政策是他制定的。他又说如果拜登总统想要一项专注国家安全的补充支出法案，那最好就要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开始，从捍卫美国在南方的边境开始。约翰逊又说希望首先关闭边境并确保边境安全，又希望确保减少非国防项目的自主性支出。南韩和美国军队在南北韩边境附近进行了为期一个礼拜的联合战斗射击演习，并且出动了重型武器等大型作战武器。平壤指责两国的危险举动将该地区推向核战炼狱的边缘。南韩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南韩陆军机械化步兵旅和美国陆军装甲史翠克旅的演习是为了测试和加强无意敌人侵略的战备状态。南韩陆军说演习从12月29日开始，在星期四结束。在去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随着平壤测试了远程弹道飞弹和目的是打击南韩和太平洋目标的战术武器，美韩两国亦大幅增加了联合演习的规模和强度。美国亦在朝鲜半岛附近部署了更多军事资源，包括核子飞弹、潜舰、航空母舰和大型轰炸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上个礼拜六结束了北韩劳动党为期5日的重要会议的时候发表了长篇演说，猛烈批评华盛顿将南韩彻底转化为美国的前沿军事基地和核武库。金正恩又誓言北韩将会在2024年再发射3枚间谍卫星，建造军用无人机，并且增强他们的核武库，并且命令北韩军方准备好平定整个南韩领土，包括在必要时使用核武以应对任何袭击。北韩声称韩美两国的联合射击演习是鲁莽的战争演习，并且嘲笑南韩在没有获得获胜或者生存机会的情况之下支持华盛顿的霸权野心。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星期二说尹锡悦表现出疯狂的军事对抗态势，为北韩提供进一步加快确保压倒性核战力的妥当性和正确性。北韩朝中社星期四发表的一篇评论说美国、日本等侵略势力越来越多地涌向朝鲜半岛，煽动包括核打击在内的各类挑衅性战争。这篇评论又警告2024年是冲突风险最高的一年。 南韓的陸軍說這場聯合演習包括了南韓陸軍坦克、高射炮和戰鬥推土機等110多種大型作戰武器，並且獲得美國攻擊機和裝甲戰車的支援。南韓海軍說星期三在東部、西部和南部海域進行了實彈演習和反潛演習，驅逐艦、護衛艦和輕型巡洋艦都參與演習。伊朗指责以色列和美国在该国的赫尔曼市制造了连续爆炸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并无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又指任何暗示美国涉入的讲法都是荒谬。米勒亦表示并无理由相信以色列参与这次爆炸。米勒并且向这场可怕爆炸当中丧生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表达同情。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美国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以色列是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当被问到爆炸事件的时候，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以色列专注于同哈马斯的战斗。在星期三较早时候，在伊朗革命卫队精锐的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墓地举行周年纪念活动上，发生了两枚炸弹爆炸事件，造成最少9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目前仲未有人宣称对事件负责。一名拜登政府官员说，这些爆炸案似乎是好似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过去策动的那种恐怖攻击。伊朗当局和国家媒体将今次的爆炸定调为恐怖攻击。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将这次爆炸归咎于该国的邪恶和犯罪敌人，并且发誓要作出严厉的回应。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取消了4号对土耳其的访问，他谴责这宗令人发指的罪行。伊朗宣布在1月4号为全国哀悼日。拜登政府延续了由纳税人出资的退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他的一名高级助理的安全保护，他们一直是伊朗的威胁目标。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尾通知国会说，针对蓬佩奥和特朗普政府的伊朗事务特使胡克的威胁仍然是严重和可信的，需要政府继续提供警卫人员。通知标明的日期是12月19号，但在12月22号才传送到国会。美联社在星期三1月3号提到有关通知。自从以色列打击阿沙哈马斯的战争爆发以来，中东紧张局势严重升级。在星期三，在伊朗为共和国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举行纪念仪式期间发生爆炸，炸死了接近100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苏莱曼尼2020年1月3日在巴格达被美国的空袭所暗杀。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随后美国对伊朗采取了极限施压行动。蓬佩奥和胡克都是这项政策的代表人物。伊朗指责他们两个人要为杀死苏莱曼尼负责。被国会的通知是由负责管理和资源事务的副国务卿维尔马签署的，这个标志着美国国务院在胡克2021年1月离任后第16次延长对他的保护，亦是第13次延长对蓬佩奥的保护。俄罗斯和乌克兰在1月3日宣布交换了几百名战俘。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释放了230名乌克兰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说，按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斡旋达成的协议，被乌克兰俘获的248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回家。在持续近两年的战争当中，双方之前亦曾经几次交换过战俘。较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话，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摧毁了12枚乌克兰飞弹。在之前几日，乌克兰袭击了同一个地区，杀死了24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此誓言要加紧攻击乌克兰。在星期二，俄罗斯进行了密集的飞弹袭击。乌克兰官员话，在基辅和哈尔科夫最少有5个人丧生，多达130人受伤。孟加拉将会在星期日1月7号举行大选，由于执政党担心选举会在反对党的抵制之下发生暴力事件，已经在星期三展开全境的军队部署。当地的士兵乘坐装甲车前往设立在首都达卡各处的临时营地，以协助民政部门维持和平和安全。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抵制定在星期日的选举，因为之前孟加拉总理谢赫哈西拿拒绝同意按照他们的要求请辞，并且将权力交给中立机构去主持选举。哈西拿一再指责民族主义党煽动反政府抗议示威，自从去年的10月下旬以来，抗议活动冲击了达卡，并且造成最少10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主要报道美国国防部发文展示2023年度喺印大地区取得嘅历史性成果。我哋会报道日本国防预算创新高，希望强化海军对付中国嘅挑战威胁。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2024年台湾大选嘅中国因素。咁一个智库话，台湾选民担心被中国强迫统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24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新年贺词当中，强调了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随后又向台湾人民发出新年寄语当中，不断重复统一这个词。不过在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之前，一个德国智囊机构新发布的报告说，台湾同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统一，而是强迫统一。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两个星期的时候，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自由基金会对台湾2024年选举意义发布的报告，问题不再统一，而是强迫统一化。如果认为台湾选民选票是投国民党就代表支持统一，票投民进党就是支持独立，这个就是对这次选举最大的误解。该个报告话，对于台湾嘅政党最大嘅误解之一，就系认为由于国民党亲中，因此佢亦都支持统一；民进党反中，所以佢亦都支持独立。呢种嘅睇法话，从好嘅方面嚟讲系一种过度嘅简化，从坏嘅一面嚟讲，佢系一种完全嘅曲解。呢、这个报告系由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谢达文同德国诺曼基金会全球创新中心数位转型专案专员赖旭芬共同撰写的报告。总部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今年3月在德国教育部长贝蒂拿斯塔克亚辛格访台的时候，才宣布在台北开设全球创新中心，这个旨在推广自由、民主以及是人权的智库。2020年为了避免工作人员遭到香港国安法威胁而关闭了香港的办事处。该国基金会在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试图向国际观察人士解释台湾选民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作出的选择背后所代表的意涵，票投国民党并非支持统一，票投民进党亦都并非支持独立。报告说，从台湾民主化开始，台湾人民就一直是没有人是支持被并吞或者是北京所声称的统一，即使是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当时台湾人支持和中国立即统一亦都只有不到 3%， 这个数字在最新的调查当中只是剩下 1.6%。 報告話，這個解釋了為何馬英九毫無疑問可以說是歷來最親中的總統，亦都必須在任內重申他反對統一的立場，不統不獨不武是他的政治口號。報告作者之一的謝達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這次的總統大選當中關於中國議題的討論並非統一或者獨立的問題，而是如何避免被中國拼吞或者是強迫統一的問題，這個就是這份報告的重點。因為台灣並未有一個支持統一的社群，這個社群是不存在的。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1994年开始追踪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趋势，根据今年6月的调查，支持台海两岸永久维持现状的是有 32.1%， 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是有 28.6%， 维持现状再独立的是有 21.4%， 三者加起上来占全部比例的 82.1%，其余支持尽快统一的是有 1.6%， 支持尽快独立的是有 4.5%， 没有反应的是 5.8%。 谢达文说，统一与独立早已经不是台湾选举当中造成选民分歧的议题，因为民调显示支持统一的人数一直在一成以下，因此在关于中国议题或者是两岸关系的讨论当中，选民在这里想的并不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相反的，謝達文解釋，對國民黨支持者而言，他們對中國議題的考慮就可能是擔憂民進黨因他的意識形態而不願意和中國對話，反而是有可能導致發生戰爭的風險。因此國民黨高層人物包括副主席夏立言以及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都要出來消毒，強調國民黨並未有要和中國談統一的問題。甚至趙少康近日亦都在一个活动当中提到，未来当选之后任内绝不推动统一谈判，今日两岸没有统一的条件。谢达文和赖旭芬在报告当中提到，早期国民党在台湾戒严时期的确是支持统一，但是那个的统一必须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他从来没有意图要屈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而随着台湾民主化以及是中国军力日渐扩大，如今这种想法亦都已经不可得，今日的国民党在这个议题上面立场亦都越来越加模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海军已经走出第一岛链，日本感受到威胁亦越来越大。日本明年的国防预算达到了 7.95 万亿日元，即是相当于559亿美元。当中不少将会用于强化海上军力。分析人士说，日本的神盾系统搭载舰、最上级护卫舰升级版以及大鲸级潜艇陆续服役之后，将会扮演美国在亚太战略防守第一线的战略预警，以及同美军协同作战的角色，以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政府12月22号敲定了总金额达到7亿9500万日元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创下历史纪录。新一年度的国防预算比上一年度的6亿8000万日元增加了 16% 以上，占了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 呼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底指示，自2023年起逐步增加国防预算达到五年内占国民生产总值 2% 的目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尊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日本是一个岛国，岛国的外部威胁除了来自空中之外，主要就是来自海上。他说，日本预定从明年度开始建造两艘神盾系统搭载舰，在武器装备方面亦都将会配备包括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这就让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正在积极地把直升机护卫舰朱云号和加贺号改装为航母，一旦完成这两艘的改装呢，也就意味着在不久的未来，
他说神盾系统搭载舰的排水量约12000吨左右，比日本现有的8200吨级的摩耶级神盾舰大，但搭载人数预计约200人，少过后者的300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人力荒。 而台灣退役海軍上校、軍事雜誌資深撰稿人楊於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
的。光是這兩種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他其實他所瞄準的就是解放軍像下餃子般，或者是說他現在陸續一直在成軍新的這些作戰線。
但是這兩種戰斧和十二式的導彈，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其實所瞄準的就是解放軍，好像落餃子咁樣，或者話佢而家陸續一直喺度成軍新嘅呢啲戰艦。楊於勝繼續話：過去喺度講緊台灣巡邏隊時，所指嘅係美軍第七艦隊，但自2022年8月中共發動圍台軍演之後，中國解放軍其實喺度形成緊一個新嘅台海巡邏隊。如今中國更加從新台海巡邏隊向所謂嘅南海式巡邏隊或者係大洋巡邏隊嘅角色邁進。他繼續說，
過去美日在第一島鏈周邊，我想是占有絕對的話語權，尤其在海空的這種兵力，包括在科技上的優勢。可是近十年來，我們必須講這樣的優勢正逐漸被。
而台灣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所長郭玉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日本在戰後原本將俄羅斯和北韓視為頭號的假想敵，但在2022年底出現了關鍵的戰略轉向，岸田文雄批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等新版的安保三文書，將中國定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性挑戰。中國在去年圍台軍演的時候，發射了5枚導彈落入日本經濟專屬區內，這個亦是中國導彈首次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遭到日本方面的強烈抗議。郭玉仁說，
所以日本當然要有非常足夠的軍事能量可以去回應中國的這種安全挑戰，那这个当然也跟中国把军力逐渐扩散到南海。
郭玉仁话，所以日本当然要有非常足够的军事能量可以去回应中国这种安全挑战，这个当然也跟中国将军力逐渐扩散到南中国海有关的。有关这一篇我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日本国防预算创新高，强化海军对付中国威胁，这篇报道的详情你们可以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4年新年开始，印太地区的局势紧张，随着台湾大选临近，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恐吓和骚扰，而同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冲突持续加剧，菲律宾和中国亦有可能出现新的冲突引爆点。在国际危机组织预测的2024年的全球十大冲突风险当中，美中冲突仍然上榜。这个组织说，台湾大选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都测试着美中两国领袖去年11月达成的短暂缓和。下面是有关的报道内容。
美国国防部12月27号发文展示2023年度在印太地区取得历史性成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十年里面，2023年将会被视为实施美国在亚洲国防之内的决定性的一年。但是这样的军事部署能否应对中国在新年里面的挑战吗？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首先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在2023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军力态势更加机动、分散、更具韧性和杀伤力。美国将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和陆军水上舰船等关键军事部门前沿部署到日本，和澳洲扩大军力部署安排，增加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架构之下的四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国防合作协定，在朝鲜半岛增加战略资产部署等。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重塑美国大战略计划的高级研究员格里科向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专注在三个努力方向，包括获取军事准入、建立盟友和伙伴的能力，以及加强联盟网络，看似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是细看都是有些问题。他说，G20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呢啲成就并唔好似表面上睇到咁样。例如，美国获得咗轮流进入菲律宾其他军事地点嘅权限，但马尼拉已经澄清，如果同中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佢唔会允许美国使用呢啲地点进行攻击行动。美国加强同埋深化咗同该地区盟友同埋伙伴嘅关系。但各国仍然对美中竞争中选边站队持谨慎的态度。以越南为例，河内提升了同美国的关系，但几个月之后又同意加入中国的命运共同体。他认为美国印太战略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东南亚，这些东南亚国家位于重要的水道之上，因为其地理位置攸关重要，他们还可以为美国提供额外的基地选项。美国政府在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上取得的进展甚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理计划资深研究员珍妮佛·巴雅纳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虽然获得到在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基地准入权，然而这些新的地点在台湾冲突中的作用将会受到限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都明确地表示，在这一类的冲突中不会允许美国进行进攻性的行动。澳洲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成为美国的物流枢纽，但它距离台湾海峡较远，在涉及到台湾的冲突中可能是一个障碍。
12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中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并呼吁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另据报道，习近平在11月的旧金山峰会期间都曾经当面向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终将统一台湾。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瓦纳吉亦都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点不应该寻求扩大军事准入，而应该是加强和改善它已经获得到的准入和该地区的基础设施。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几何时，毅行和民主这两个好像是不相干的概念，在风雨飘摇的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仍然可以高调捆绑一起。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文亲自落场参加香港年度远足正式乐施会举办的毅行者100公里比赛，希望为同路人打气。而家多名参加过呢项盛事嘅民主派活动人士咧，早已经喺香港公众嘅视线当中沉默落嚟，或者已经永久离开香港，剩低留喺香港低调参与嘅。今年就有曾经进出监狱四次嘅社会民主连线前主席黄浩明，佢将参与比赛精神誉为民主毅行，呼吁同路人互相体谅扶持，喺崎岖嘅民主路上慢慢走落去。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一篇采访报道。
我哋美国之音问到佢今次参赛嘅时候，一路行咁辛苦，有冇諗到咁美好嘅物理号年代呢？或者佢经过大帽山，睇到中国解放军已经喺发射站架起大型嘅标语，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呢啲标语时候，有冇諗起主权移交之前系点样嘅呢？黄浩明系咁样答㗎。
咁即系我想言之，咁你会知道就系香港真系放喺嗰个一个建筑物嘅外牆的標語啊，或者佢而家仲控制緊我哋全香港，即係佢嘅制高點，控制緊個香港全香港最高嘅地方，已經係佢又唔係軍事用地喎，但係佢又係有解放軍。我嗱應該咁講，我理解解放軍應該唔喺裏邊，佢裏邊應該唔係有軍人，而只不過係有其他保安嘅。咁但係佢有啲設施係解放軍用。咁咁你咪會知道就係、是。即是香港的主權誰屬啦。
在以往，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建文曾經在2015年的時候親自落場參加毅行者活動的，現在剩下來的只有黃浩明參加。黃浩明今次呢就將毅行比喻為爭取民主，究竟怎樣去比喻呢？
民主運動這麼大的陣，即是個陣營這麼大，這麼多人，我們講話去遊行都過百萬。咁你話咁多嘅人，一個民主運動咁長嘅路，漫漫長路比毅行更加長，你話我哋會預見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咩？一定有人行得快啲，一樣有人行得慢啲，咁我哋咪大家互諒互讓，大家走。一樣有人會，譬如佢可能佢失足跌親受傷， 需要我哋大家去體諒、去扶佢，去令到我，去令到我哋嘅成個嘅陣營冇分崩离析。
有关呢一次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王浩铭将参加毅行者比喻作争取民主的全部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 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4号星期四，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尔·约翰逊率领共和党议员访问美墨边境，他谴责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
America is at a breaking point with record levels of illegal immigration.
约翰逊说美国正面临着非法移民破纪录的临界点，他说在美墨边境亲眼目睹了边境灾难在所有社区造成的破坏和混乱。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新闻的内容。其他新闻包括美韩两国在南北韩边境附近进行射击演习，平壤就批评两国将地区推向核战炼狱。已故伊朗革命卫队将军纪念仪式爆炸案酿成95人死亡，伊朗当局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而美国就反驳伊朗的指控。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2024年台湾大选的中国因素。德国智囊机构说台湾选民担心被中国强兵投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美国时间星期三率领大约60名国会共和党议员访问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他谴责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并且要求他采取强硬的移民政策作为支持拜登向乌克兰提供紧急战时资金请求的交换条件。共和党并且宣布将针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危机对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启动弹劾程序。
America is at a breaking point with record levels of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today we got a first-hand look at the damage and the chaos the border catastrophe is causing in all of our communities.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美国正面临着非法移民破纪录的临界点，今日我们亲眼目睹了边境灾难在我们所有社区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他又说这里和全国各地的情况是不合理的，又说感到痛心和愤怒。单是上个月见证了有史以来最多的非法越境的情况，这个彻底的灾难一场浩劫，而更悲哀的就是这个是总统自己设计的灾难。他又指责拜登总统对我们国家安全和主权面临的严重威胁负有责任，这些政策是他制定的。他又说如果拜登总统想要一项专注国家安全的补充支出法案，那最好就要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开始，从捍卫美国在南方的边境开始。约翰逊又说希望首先关闭边境并确保边境安全，又希望确保减少非国防项目的自主性支出。南韩和美国军队在南北韩边境附近进行了为期一个礼拜的联合战斗射击演习，并且出动了重型武器等大型作战武器。平壤指责两国的危险举动将该地区推向核战炼狱的边缘。南韩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南韩陆军机械化步兵旅和美国陆军装甲史翠克旅的演习是为了测试和加强模拟敌人侵略的战备状态。南韩陆军说演习从10月29日开始，在星期四结束。在去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随着平壤测试了远程弹道飞弹和目的是打击南韩和太平洋目标的战术武器，美韩两国亦大幅增加了联合演习的规模和强度。美国亦在朝鲜半岛附近部署了更多军事资源，包括核子飞弹、潜舰、航空母舰和大型轰炸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上个礼拜六结束了北韩劳动党为期五日的重要会议的时候发表了长篇演说，猛烈批评华盛顿将南韩彻底转化为美国的前沿军事基地和核武库。金正恩又誓言北韩将会在2024年再发射三枚间谍卫星，建造军用无人机，并且增强他们的核武库，并且命令北韩军方准备好平定整个南韩领土，包括在必要时使用核武以应对任何袭击。
北韓聲稱韓美兩國的聯合射擊演習是魯莽的戰爭演習，並且嘲笑南韓在沒有獲得獲勝或者生存機會的情況之下支持華盛頓的霸權野心。金正恩的妹妹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在星期二說，尹錫月表現出瘋狂的軍事對抗態勢，為北韓提供進一步加快確保壓倒性核戰力的妥當性和正確性。北韓朝中社星期四發表的一篇評論說，美國、日本等侵略勢力越來越多地湧向朝鮮半島，煽動包括核打擊在內的各類挑釁性戰爭。這篇評論又警告2024年是衝突風險最高的一年。南韓的陸軍說，這場聯合演習包括了南韓陸軍坦克、高射炮和戰鬥推土機等110多種大型作戰武器，並且獲得美國攻擊機和裝甲戰車的支援。南韓海軍說，星期三在東部、西部和南部海域進行了實彈演習和反潛演習，驅逐艦、護衛艦和輕型巡洋艦都參與演習。伊朗指责以色列和美国在该国的赫尔曼市制造了连续爆炸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又指任何暗示美国涉入的讲法都是荒谬。米勒亦表示并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参与这次爆炸。米勒并且向这场可怕爆炸当中丧生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表达同情。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美国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以色列是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当被问到爆炸事件的时候，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以色列专注于和哈马斯的战斗。在星期三较早时候，在伊朗革命卫队精锐的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墓地举行周年纪念活动上，发生了两枚炸弹爆炸事件，造成最少9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目前仲未有人宣称对事件负责。一名拜登政府官员说，这些爆炸案似乎是好似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过去策动的那种恐怖攻击。伊朗当局和国家媒体将今次的爆炸定调为恐怖攻击。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将这次爆炸归咎于该国的邪恶和犯罪敌人，并且发誓要作出严厉的回应。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取消了4号对土耳其的访问，他谴责这宗令人发指的罪行。伊朗宣布在1月4号为全国哀悼日。
拜登政府延续了由纳税人出资的退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他的一名高级助理的安全保护，他们一直是伊朗的威胁目标。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尾通知国会说，针对蓬佩奥和特朗普政府的伊朗事务特使胡克的威胁仍然是严重和可信的，需要政府继续提供警卫人员。通知标明的日期是12月19号，但在12月22号才传送到国会。美联社在星期三1月3号提到有关通知。自从以色列打击阿沙哈马斯的战争爆发以来，中东紧张局势严重升级。在星期三，在伊朗为共和国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举行纪念仪式期间发生爆炸，炸死了接近100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苏莱曼尼2020年1月3日在巴格达被美国的空袭所暗杀。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随后美国对伊朗采取了极限施压行动，蓬佩奥和胡克都是这项政策的代表人物。伊朗指责他们两个人要为杀死苏莱曼尼负责。美国会的通知是由负责管理和资源事务的副国务卿维尔马签署的，这个标志着美国国务院在胡克2021年1月离任后第16次延长对他的保护，亦是第13次延长对蓬佩奥的保护。俄罗斯和乌克兰在1月3日宣布交换了几百名战俘。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释放了230名乌克兰军人。俄罗斯国防部说，按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斡旋达成的协议，被乌克兰俘获的248名俄罗斯军人已经回家。在持续近两年的战争当中，双方之前亦曾经几次交换过战俘。较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话，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摧毁了12枚乌克兰飞弹。在之前几日，乌克兰袭击了同一个地区，杀死了24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此誓言要加紧攻击乌克兰。在星期二，俄罗斯进行了密集的飞弹袭击。乌克兰官员话，在基辅和哈尔科夫最少有5人丧生，多达130人受伤。
孟加拉将会在星期日1月7号举行大选，由于执政党担心选举会在反对党的抵制之下发生暴力事件，已经在星期三展开全境的军队部署。当地的士兵乘坐装甲车前往设立在首都达卡各处的临时营地，以协助民政部门维持和平和安全。孟加拉民族主义党抵制定在星期日的选举，因为之前孟加拉总理谢赫哈西拿拒绝同意按照他们的要求请辞，并且将权力交给中立机构去主持选举。哈西拿一再指责民族主义党煽动反政府抗议示威，自从去年的10月下旬以来，抗议活动冲击了达卡，并且造成最少10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国防部发文展示2023年度在印太地区取得的历史性成果。我们会报道日本国防预算创新高，希望强化海军对付中国的挑战威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2024年台湾大选的中国因素。一个智库说台湾选民担心被中国强迫统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24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新年贺词当中强调了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随后又向台湾人民发出新年寄语，当中不断重复统一这个词。不过在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之前，一个德国智囊机构新发布的报告说，台湾和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统一，而是强迫统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两个星期的时候，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自由基金会对台湾2024年选举意义发布的报告，问题不再统一，而是强迫统一化。如果认为台湾选民选票是投国民党就代表支持统一，票投民进党就是支持独立，这个就是对这次选举最大的误解。该个报告话，对于台湾的政党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认为由于国民党亲中，因此他亦都支持统一，民进党反中，所以他亦都支持独立。这种睇法话，从好的方面来讲是一种过度的简化，从坏的一面来讲，它是一种完全的曲解。这个报告是由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谢达文和德国诺曼基金会全球创新中心数位转型专案专员赖旭芬共同撰写的报告。总部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今年三月在德国教育部长贝蒂娜斯塔克亚辛格访台的时候，才宣布在台北开设全球创新中心，这个旨在推广自由、民主以及是人权的智库。2020年为了避免工作人员遭到香港国安法威胁而关闭了香港的办事处。该国基金会在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试图向国际观察人士解释台湾选民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作出的选择背后所代表的意涵，票投国民党并非支持统一，票投民进党亦都并非支持独立。 報告話，從台灣民主化開始，台灣人民就一直係冇人係支持被併吞，或者係北京所聲稱嘅統一。即使係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當時台灣人支持同中國立即統一，亦都只係唔到3%。這個數字喺最新嘅調查當中，只係剩翻1.6%。報告話，這個解釋了為何馬英九毫無疑問可以說是歷來最親中的總統，亦都必須在任內重申他反對統一的立場，不統不獨不武是他的政治口號。報告作者之一的謝達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這次的總統大選當中關於中國議題的討論並非統一或者獨立的問題，而是如何避免被中國併吞或者是強迫統一的問題。這個就是這份報告的重點，因為台灣並未有一個支持統一的社群，這個社群是不存在的。台灣的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從1994年開始追蹤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趨勢，根據今年6月的調查，支持台海兩岸永久維持現狀的是有 32.1%， 維持現狀再決定的是有 28.6%， 維持現狀再獨立的是有 21.4%， 三者加起上來佔全部比例的 82.1%，其余支持盡快統一的是有 1.6%， 支持盡快獨立的是有 4.5%， 沒有反應的是 5.8%。 謝達文說，統一與獨立早已經不是台灣選舉當中造成選民分歧的議題，因為民調顯示支持統一的人數一直在10%以下，因此在關於中國議題或者是兩岸關係的討論當中，選民在這裡想的並不是要不要統一的問題。相反的，謝達文解釋，對國民黨支持者而言，他們對中國議題的考慮就可能是擔憂民進黨因他的意識形態而不願意同中國對話，反而是有可能導致發生戰爭的風險。因此國民黨高層人物包括副主席夏立言以及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都要出來消毒，強調國民黨並未有要同中國談統一的問題。甚至趙少康近日亦都在一個活動當中提到，未來當選之後任內絕不推動統一談判，今日兩岸沒有統一的條件。謝達文和賴旭芬在報告當中提到，早期國民黨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確是支持統一，但是那個統一必須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他從來沒有意圖要屈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理，而隨著台灣民主化以及是中國軍力日漸擴大，如今这种想法亦都已经不可得，今日的国民党在这个议题上面立场亦都越来越加模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海军已经走出第一岛链，日本感受到威胁亦越来越大。日本明年的国防预算达到了 7.95 万亿日元，即是相当于559亿美元，当中不少将会用于强化海上军力。分析人士说，日本的神盾系统搭载舰、最上级护卫舰升级版以及大鲸级潜艇陆续服役之后，将会扮演美国在亚太战略防守第一线的战略预警以及同美军协同作战的角色，以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政府12月22号敲定了总金额达到7亿9500万日元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创下历史纪录。新一年度的国防预算比上一年度的6亿8000万日元增加了 16% 以上，占了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 呼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底指示，自2023年起逐步增加国防预算达到五年内占国民生产总值2%的目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尊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日本是一个岛国，岛国的外部威胁除了来自空中之外，主要就是来自海上。他说，日本预定从明年度开始建造两艘神盾系统搭载舰，在武器装备方面亦都将会配备包括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这就让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正在积极地把直升机护卫舰朱云号和加贺号改装为航母。一旦完成这两艘的改装呢，也就意味着在不久的未来，
他说神盾系统搭载舰的排水量约12000吨左右，比日本现有的8200吨级的摩耶级神盾舰大，但搭载人数预计约200人，少过后者的300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人力荒。而台湾退役海军上校、军事杂志资深撰稿人杨于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
光是这两种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他所瞄准的就是解放军像下饺子班，或者是说他现在陆续一直在成军新的这些作战舰。
但是这两种战斧和12式的导弹，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其实所瞄准的就是解放军，好像落饺子这样，或者说他现在陆续一直在成军新的这些战舰。杨于胜继续说，过去在这里说台湾巡逻队时所指的是美军第七舰队，但自2022年8月中共发动围台军演之后，中国解放军其实在形成一个新的台海巡逻队，如今中国更加从新台海巡逻队向所谓的南海式巡逻队或者是大洋巡逻队的角色迈进。他继续说，
过去美日在第一岛链周边，我想是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尤其在海空的这种兵力，包括在科技上的优势。可是近十年来，我们必须讲这样的优势正逐渐被。
而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所长郭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在战后原本将俄罗斯和北韩视为头号假想敌，但在2022年底出现了关键的战略转向，岸田文雄批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等新版的安保三文书，将中国定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中国在去年围台军演的时候发射了5枚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内，这个亦是中国导弹首次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遭到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郭玉仁说，
所以日本当然要有非常足够的军事能量可以去回应中国的这种安全挑战，那这个当然也跟中国把军力逐渐扩散到南海。
郭玉仁说，所以日本当然要有非常足够的军事能量可以去回应中国这种安全挑战，这个当然也都跟中国将军力逐渐扩散到南中国海有关的。有关这一篇我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日本国防预算创新高，强化海军对付中国威胁，这篇报道的详情你们可以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4年新年开始，印太地区的局势紧张，随着台湾大选临近，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恐吓和骚扰，而同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冲突持续加剧，菲律宾和中国亦有可能出现新的冲突引爆点。在国际危机组织预测的2024年的全球十大冲突风险当中，美中冲突仍然上榜。这个组织说，台湾大选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都测试着美中两国领袖去年11月达成的短暂缓和。下面是有关的报道内容。
美国国防部12月27号发文展示2023年度在印太地区取得历史性成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十年里面，2023年将会被视为实施美国在亚洲国防之内的决定性的一年。但是这样的军事部署能否应对中国在新年里面的挑战吗？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首先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在2023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军力态势更加机动、分散、更具韧性和杀伤力。美国将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和陆军水上舰船等关键军事部门前沿部署到日本，和澳洲扩大军力部署安排，增加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架构之下的4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国防合作协定，在朝鲜半岛增加战略资产部署等。
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重塑美国大战略计划的高级研究员格里科向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专注在三个努力方向，包括获取军事准入、建立盟友和伙伴的能力，以及加强联盟网络，看似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是细看都是有些问题。他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成就并不好像表面上看到那样，例如美国获得了轮流进入菲律宾其他军事地点的权限，但马尼拉已经澄清，如果和中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他不会允许美国使用这些地点进行攻击行动。美国加强和深化了和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但各国仍然对美中竞争中选边站队持谨慎的态度。以越南为例，河内提升了和美国的关系，但几个月之后又同意加入中国的命运共同体。他认为美国印太战略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东南亚，这些东南亚国家位于重要的水道之上，因为其地理位置攸关重要，他们还可以为美国提供额外的基地选项。美国政府在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上取得的进展甚微。
克莱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理计划资深研究员珍妮佛·巴雅纳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虽然获得到在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基地准入权，然而这些新的地点在台湾冲突中的作用将会受到限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都明确地表示，在这一类的冲突中不会允许美国进行进攻性的行动。澳洲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成为美国的物流枢纽，但它距离台湾海峡较远，在涉及到台湾的冲突中可能是一个障碍。
12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中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并呼吁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另据报道，习近平在11月的旧金山峰会期间，都曾经当面向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终将统一台湾。
克莱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瓦纳吉亦都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点不应该寻求扩大军事准入，而应该是加强和改善它已经获得到的准入和该地区的基础设施。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几何时，毅行和民主这两个好像是不相干的概念，在风雨飘摇的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仍然可以高调捆绑一起。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文亲自落场参加香港年度远足盛事乐施会举办的毅行者100公里比赛，希望为同路人打气。而家多名参加过呢项盛事嘅民主派活动人士咧，早已经喺香港公众嘅视线当中沉默落嚟，或者已经永久离开香港，剩低留喺香港低调参与嘅。今年就有曾经进出监狱四次嘅社会民主连线前主席黄浩明，佢将参与比赛精神誉为民主毅行，呼吁同路人互相体谅扶持，喺崎岖嘅民主路上慢慢走落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采访报道。
我们美国之音问到他今次参赛的时候，一路行这么辛苦，有没有想到这么美好的物理号年代呢？或者他经过大帽山，看到中国解放军已经在发射站。有关这一次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黄浩明将参加毅行者比喻作争取民主的全部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 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